screen 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看。我要在这里才能看到这个屏幕。弟兄姐妹平安，前面还有很多位置哦，我不希望后面的留给可能还会待会儿还会有迟来的人。这边还有好多位置，我们学习哈，尽量坐前面。谢谢大家的合作，谢谢谢谢。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好啊。我希望听到这个声音，但是我知道在实际的状况下呢，我们有很多的状况不一定那么的理想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深呼吸一下，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我们试试看来这里用神的话语来听听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然后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哈。住在神里面。那么大家刚才读圣经说，你有没有发现哇，读来读去好像都一直有一些句子常常出现，或者一个概念出现，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爱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像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哈。所以呢，我就把这几节的经文做一个整理，从第三章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四章的十二、十三、十五、十六这几节经文呢，都有共同点，就是遵守神命令的，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然后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就是，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凡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都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哎呀，你说为什么这么唠叨啊？这个语法好像，这个语文好像不是那么的畅通，一次过不说完就清楚了吗？哎，弟兄姐妹，圣经这样写是有道理的。特别各位知道这个约翰一书的作者是约翰，约翰是谁呢？是老约翰，不是约翰好多个啊，他是老约翰。是不是后面的人看不见我站上来，这样好一点吗？ Better 好，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我等一会儿就一点点好了，我就那个老约翰呢，当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年纪不小了。各位，你知道年长的人会有一个特征，那不是缺点，是特征，是什么呢？他很有爱，很负面说是唠叨，其实他是怎么样，一直的叮咛，一直的嘱咐，就怕晚辈或小辈不知道忘了。所以当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年纪大了，而且约翰是一个有爱的使徒的一个尊称啊，他很懂得爱，很温柔，所以他讲来又讲去，而且有些神学家说他的思想不是直线型的，是螺旋型的，也就是说转来转去就是在一个主题上转，是一个螺旋型的思想思维方式。所以他说到，当我们遵守神命令的时候，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然后呢，说到彼此相爱，说到圣灵的浇灌，说到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都指向一个主题。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一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小辈啊，当我们这样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住在神的里面，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会觉得奇怪，哎呀，我搞不懂啊，什么住在里面？好，慢慢来，不要着急。我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个道理呢，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哈，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有确据的哟。今天我要讲五个确据，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确据都是讲到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很有意思的哈，第一个确据就是我们领受了圣灵，这是第十三节经文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这样说，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是神做一个主动的动作，就是神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可能你刚从来没听过福音，或者说哎呀没有来过教会，你觉得好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啊，不明白，慢慢来啊。好的，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升天的耶稣把最大的礼物也是最棒的礼物赐给教会，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哈。那在使徒行传那边也说，在四福音里面也说，耶稣说我去到父那里去，我就差遣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保惠师就是圣灵啊。 后凡相信耶稣的就领受了圣灵。你说圣灵在哪里？看不见摸不着。对了，你说对了，因为这是灵，神是圣灵，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有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在世上，你看得到他，摸到他。其实我们是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有心灵啊。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是非常尊贵的，除了我们有身体跟心智之外，我们还有很宝贵的心灵。这个灵是跟上帝沟通的哈，灵。当我们领受，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刹那，你会有感受，那个感受很感动，很 touching， 很触动。那是什么东西触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那一刹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接受了圣灵。这样不难明白哈，而且你接受的圣灵是100%的，没有打折扣的。那你会说啊、哦，为什么这个人也是基督徒，那个人也是基督徒，我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跟我表达也不一样，别人他跟他也不一样，为什么？待会儿我解释，我现在不讲哈，我卖个关子。但是我跟各位说，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那是100%的圣灵，一点都不打折扣的。圣灵呢，也是新约教会里面的一贯的一个教导，在使徒行传这边彼得说，当你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你们的生命当中，赦免你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到盼望，得到救赎哈。这是圣灵，是新约圣经里面一贯的做一贯的。然后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明白哈，很清楚。这是保罗说的，人若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至少我们每位，你肯来教会，相信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的。圣灵是所有的恩典恩赐的源头，这是第一个确据，我们领受了圣灵。第二个确据，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的第二个确据呢，哦，先还没有，先要讲被圣灵充满哈。被圣灵充满，你会有一个误区或者误解，你说哎呀，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一非常特异的事情？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说方言，或者说会一并赶鬼等等？我不否认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其中之一而已。那么你刚才你问我说，为什么有的人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是那样呢？都是信主的人，那么我就要跟各位说哈。开放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方向，每一个方位都给神，让圣灵来运作，这就叫圣灵充满。那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好多好多年，几十年了，还是那老样子，生命没改变呢？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生命的某一个部分打开给神。比如说坏脾气的人还照样坏脾气，想要骗人的还要照样骗人，因为他那个黑暗他不愿意开放给神。当我们乐意把我们的生命打开来，让圣灵来运作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的表征。好，那会怎么样呢？这样的人会渐渐的不可能说就像我们 newborn 的 baby 一样哈，刚出生的小 baby 不可能一下子他马上就起来跳啊，会要慢慢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一信主那是好像一个生命的出生，慢慢的成长哈。我们当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生命给圣灵运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像基督。那会怎样呢？就是这些神的圣洁公义，这些怜悯哈，圣洁公义怜悯慈爱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出来，可能不是一次过马上蹦出来，慢慢的渐进。比如说你说哎呦，你给圣灵打开我生命层面到底怎么做，很简单，其实你就说上帝我不懂，我就是愿意让你来充满我，我愿意，你跟我说什么我就愿意跟随。你说上帝说话怎么听到？哎，亲爱的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理，都有这样的体验过，就是当一些事情你会有一些感动，对不对？特别是对一些好的事情或者别人的需要上，你有感动，你有感觉想要这么做，这个意愿就是圣灵的工作。不管你信主没信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耶稣或没信耶稣，都是上帝的宝贝，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每个事，我们说良知是我们一个全世界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良知，那是圣灵的工作。 那有的人愿意把它打开来，更多的让圣灵来工作，他就更像基督。有的人就很不愿意，不要，上帝你不要管我，这一块我就留着。很多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他说上帝你都可以管我，但是交女朋友这一块留给我啊，我自己选哈。其实这是很笨的事情，待会儿我会讲一点点这些哈。好，神的爱呢，会使痛苦变为甘甜，会使刚硬变成柔软。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给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我可以跟各位很诚实的说哈，在我十八九岁的那些年岁，这之前从一岁到十八九岁，我很不可爱，真的，因为我的个性很刺，像个刺猬一样。我没有柔软，没有恩慈，没有良善在我的里面，我就按照我的本性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已经信主了，跟各位就是我已经受洗，但那个时候教会也没有教我们读圣经，就读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没有把我的生命 打开给上帝，一直到我大一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跟上帝说了，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管我自己一塌糊涂，我知道了。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曾经离开神，离开教会，然后去外面玩啊，也不念书啊，就凑合凑合这样子，因为靠自己的小聪明就这样低空掠过。低空掠过大家知道哈，就是60分刚刚及格，就这样子过。但上帝也让我明白到我真的不行，那样子下去我才回到神面前。我就愿意打开我的生命说，上帝，我愿意你来管理我所有的，包括我的将来的婚姻，我的职业，所有的一切我愿意交给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改变，开始变得柔软，开始变得会去感觉，去体会别人的感觉。我以前都不是的，以前刺不拉拉的哈，很讨人厌的哈。然后呢，我们会被对人的批评，哎呦，一看到有人有没有，一看到什么事情，一看到哇，眼睛可立着呢，马上就找缺点了啊。我们不要，我希望大家一看到事情，看到优点赞美，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哈。身边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充满，就会蒙福嘞。这是第一个确据。第二个确据是有使徒的见证。第十四节说啊，第十四节这么说，父差子做事呢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我们是谁呢？是约翰跟他的同伴，这些人是使徒。好，什么叫使徒？我要在这里再次很清楚的说哈，使徒是那些在耶稣时代亲眼看见耶稣、跟过耶稣、做他门徒的那12个人。后来有个保罗，对，其他人都不是使徒了。有人说谁谁谁大能，哇，他讲到很有能力，很什么很什么，他是使徒，我会打问号，因为这个的危险性很高哈。使徒就是当时候在第一世纪跟过耶稣的人，就是他们。使徒的见证是谁呢？使徒约翰在写的时候，约翰是跟过耶稣的呀。约翰就是彼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的那个约翰啊，跟耶稣非常非常亲的那位。他写的，他说我们看见过。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翰这一生人呢，他见证耶稣怎么样完成救赎。耶稣出来呼召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跟那个时候大概约稣30岁，然后呢，他也亲眼看到耶稣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讲天国的信息，他也亲眼看见耶稣怎么上十字架，他也亲眼经验过耶稣怎么死，他更经验过耶稣怎么复活，所以他是亲眼看见过整个救赎的完成，他可以做见证。他说我们看见，彼得也亲眼见过，雅各刚说嘛，彼得、雅各、约翰啊，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6节说，他说我亲眼见过耶稣的威荣。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升天，五旬节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圣灵见证了使徒们的权威，圣灵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圣灵不会是从天从那个什么空降的什么什么。所有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全通可以找到，所以不会在圣经以外有任何的另外启示，这个我们大家要清楚。假如你有些人说啊，我们还有另外的启示，有精液片，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很大胆的跟你说，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圣经的启示完整哈。好嘞，第三个确据说，你跟我都认识，我们也认识神，我们也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当我们信主 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就有圣灵告诉我们，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哈，好，我们这边我们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请。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哦，好棒啊！只要你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太棒了。还有呢，若是我们彼此相爱，主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主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神还有爱可以使我们得以完全。哈，好，相反的自私，彼此相爱是什么呢？彼此相爱，我相信彼此相爱不是说我为了要彼此相爱这个头衔所以我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从里面甘心乐意的，哎，我看到你有需要，我就伸手，我因为我有刚好我这个可以帮助你，帮到你，哎，我看到这个你有需要，我这个地方可以帮到你，有这个我有这个需要，你可以帮到我，互相的彼此相爱。好，那么相反就是自私自利了，我有一点点我们就抱，我就哎 no, don't touch, 就是我的，哦，不可以，然后我凭什么要管你的事，我管你的事我多累呀，自私自利有什么好结果呢？有什么好结果吗？不会有好结果，对不对？我下面还要讲一个好玩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毁灭》，这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一些文学的东西的时候，我看到这边，它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基督教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好棒，它的理念真有意思。我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哈。美丽美是一个欧洲不是现代，是古代的一个流浪的一个作家，他就是旅行，其实一个流浪的话比较难听一点，或者说旅行的一个作家，他到处去旅游，然后呢就写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的。他总是骑着一匹瘦马，穿着一身披风，总是在黄昏的时刻呢，就到农庄去，到一个一个村庄去，到达一个村庄。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农庄里面，他就咚咚咚就敲门，因为当时候没有什么旅馆嘛，就是请农庄的人招待他，可不可以留宿？第一家说，噔噔噔，第二家，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家留宿？第三家，好不容易第四家勉强说好吧，就很不情愿的就把他留宿了。那么他在那里就吃了一顿晚饭，那个晚饭呢也只有马铃薯 potato， 随便的一个，我们做土豆啊，就是一个土豆的晚餐。匆匆吃完午餐以后，他就累了，想躺到床上休息，他就听到一些怪怪的声音，这声音很奇怪，他就等于他新来这个地方，就竖着耳朵听，他发现有人就拿竹竿呢，就跑到人家院子去，割了人家院子的那些果实，打人家的果子来吃。那里面的那些那个太太就说：“哎呀，不要啊，不要，你不要拿，不要拿。”但是叫了半天，大家都无动于衷。哎，他又听到另外有人从别人的窗户里面爬进去偷抢劫人家东西，结果屋主跟他就干起来了。哇，这个小贼呢，也理直气壮的跟他干。他就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说：“哎，这两兆在那边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有没有第三兆出来帮忙啊？”他就发现没有呀，没有，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耐不住性子了，等等等，他说：“哎呀，他说那我就出去主持一下公道。”他一开门要出去的时候，一个大手掌嘣就把他挡住了，原来是房东强而有力的说挡住他，说：“哎，你不准出去，你不可以出去，假如你出去的话，下次他别人来偷我的东西了。”原来这些偷东西的人不是什么大恶大什么大的盗贼，就是地痞流氓啊，去做一些坏事，割了割人家。但是每一家人呢都是怎么样，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管的，他们都是自保，我不要管。为什么？等我管了以后呢，那个流氓下次要偷我的东西了，所以为了我保护我自己的这个产业，我不许管闲事儿。你偷你的，你抢你的，不干我的事情。哎呀，这个女人呢，这个美丽美呢，觉得很无奈，她也没办法，所以她第二天呢，她就离开这个村庄， 后来他因为到处旅行嘛，走走走，三年之后他又回来这个地方，他发现他还是骑着那匹瘦马，还是穿那个旧披风，还是黄昏的时刻来到这个村庄里面。但是这次状况不同了，每个农庄的门都是大开的，他就很好奇，一看没有人，里面他转了转了两三圈，整个村庄里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原来这个村庄已经毁灭了，没了，没了。因为大家都是自私自利，到后来大家都没办法生存了，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寓意在里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会不会给你启发。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哇，觉得真的是这样哈。其实非常琐碎的事情，不足为道的行为呢，可以得知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的兴衰，你觉得呢？我们每次说要做大事啊，大事从哪里开始的？小事，对不对？所以你别想，不要小看那个偷鸡摸狗的小东西，不要小看那个在暗处帮助别人的那些善行，别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小动作就可以决定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国家也是一样，我们的教会一样。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有许多默默的在后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很舒服，然后待会儿可以吃到很美可口的饭，完了以后你就走人，然后你知道有好多人在后面帮我们做事情吗？我很感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不出声的哦。吃完饭以后，后面一大群姐妹在洗碗，把所有的碗洗干净、擦干净、归位。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来之前，有人帮我们把所有东西 setting 好了，还有姐妹们在后面帮我们音控，还有整个的这个，哎呀，这些事情很小哎，不大，好像比较大的事情是我今天干的事儿，站在台上巴拉巴拉讲话。其实我这样能做，是因为后面许多的弟兄姊妹帮我铺垫了。还有我的家人帮我铺垫了，像我这个礼拜准备讲到神牧师在后面煮饭，他做晚饭呢、很多事情我做不了，因为时间不够，他帮我带孙子啊，孙子来玩的时候他多一点时间跟他玩等等，所以许许多多的小的。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小看你每个小动作，还有你对别人的一个小小的尊重跟不尊重，你对别人的一个开放或者是你的自私，小小的就可以影响你的整个人生啊！所以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哈。
Of us being individuals that are only interested in our own interests, that is not how it works. The myth is that when people observe somebody in need of help in public, then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kind of just stand there and look at each other.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at's not at all what's happening.Pretty low scale conflicts to stabbings and really severe violence. In all types of situations, trying to de-escalate the conflict, they put themselves between the conflict parties, trying to pull them apart.We were surprised by the high frequency of it, and we were also surprised by seeing similar frequencies in these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we looked at. So our point now is a bit, you know, now with the CCTV footage, we can actually gai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in a way tha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before.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you can't study that in a lab setting. The urgency is different in real life. So that idea if you stumble when you enter the subway and people will not help you, I mean, that's not what we see. That's an idea that we all have, but that's not how the reality works.
看了这个文章啊、这个短片以后，这是实际上 BBC 哈一个电台的录音。他这个，你看这个教授他讲话英文不是很清楚啊，因为他不是 英语系，他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教授，他卖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哈。刚才那个短片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啊，鼓舞。有人发生事情要不要帮忙？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可能不行，他说哦，假如说看那个老太太跌在地下，你千万不要去扶，对不对？免得然后你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不对呀，我真的觉得不对。不讲了，我讲正面的啊，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好，理智上，在我们理智的层面上，我们应该读圣经，多读圣经哈。还有，假如你有兴趣，可以钻研神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钻研神学。勤读圣经应该是我们正确信仰的一个方向哈。还有呢，要委身啊。委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委身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心灵和心智上加上你的行动，要行出来。就说一个是知，一个是行，对不对？而且这个要经得起考验。不说啊，我今天高兴读圣经，读了好一卷书，读完了，明天啊 ，no way， 不再读了。我今天累，不读圣经，然后从此就不读圣经了。我今天做一次，上帝让我做圣经，下次上帝跟我说什么，我都不要理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状况，高兴不高兴，艰难或容易，我们都坚持走下去，经得起测验的啊，这才是我们正确的信仰，经得起试验。还有知行合一，各位知道这个知行合一的理念是哪位很有名的一位学者啊？有。谢谢大家，都好棒啊！王阳明的很有名的学说，知行合一。知是什么？知是行之始，对不对？行的开始，行是始之成。行动，我们的行动呢，就是一个事情的成功啊！这是非常有名的名句哈。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做一点文化人，读一点中国的东西。我们中国有很好的东西。我发现知行合一，王阳明的一个学说呢，跟我们圣经所说的是非常非常吻合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他读过圣经 ，I don't know。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用。知行合一是我们信仰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有些基督徒啊，我看有我下面有没有，先回去一下。有些基督徒是。我听过，我也经历过，就是他很懂圣经的。你问他圣经，他会背给你听，哪章哪节巴拉巴拉读，然后什么概念他都知道，很熟，他也很会听很多名人讲的。但是他的生活我真的不羡慕，我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老是挑剔别人。哎，今天少牧师讲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哎，有没有见过？我见过呀，我都被批评过，我们还被批评过。神牧师，你不懂圣灵。你拒绝圣灵，我们都被这样子指着鼻子讲过，但我们也要学，对不对？但是呢，这种基督徒不可爱，对不对？不要做这种人，真不可爱。哦，你懂了一大堆，但是你做不出来。我希望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做出来。像今天我们听到这篇道之后，我们回去去学习怎么去爱人。好，我下面会讲的比较具体的怎么去爱人。好，第四个确据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有把握。这是很重要的。好，神学或圣经的知识在理性的层面上呢，是透过我们的生活的历练去加以证实的。你若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你的生活上去经历你所读的圣经，这个人很危险。各位知道，在德国有一些神学院哈，很高端的，很尖端的神学家。他们研究圣经研究神学超级棒的，但是他们不信神。他们说我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圣经的学者。他不相信上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他不经历神，他不要去实践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去实践。你一实践，你就会去经历神的恩典。你不实践，永远停留在大脑层面上，就是理性层面上，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你的骄傲。好，第二个呢，当我们神学圣经的知识，我们同时被生活的经历，我们经历过之后就会深化。也就是你读的圣经，我们知道的这些知识，你去经历你去做的时候，这些知识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更深更深的深化深邃了。所以是相互相成的，对不对？神是爱，它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它，我们依靠它顺服它， 当我们学习对他忠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神的爱就更深邃了。我现在肯定比我刚开始觉知的那个时候的对神的认识深邃很多，我也去学习去实践，但是做的并不是很完美，没有关系，我们每人都会犯错，但是过程中我就不断的去依靠神。上帝啊，我常常祷告，每天祷告，上帝你告诉我我今天哪里，我要做什么，或者晚上的时候我会跟上帝说，今天我有没有得罪人，我有没有说什么话让人不舒服，我会在神面前做个检讨。那白天呢，Do my best。 好，我觉得婚礼里面让我们最感动的啊，就是誓言的部分。通常一对结婚的新人站在，或者在特别是在礼拜堂，他们手牵手来读誓言的时候，是让人最感动最感动，说当事人也会流眼泪的哈。假如你真的是去想，不管是什么样，我们说无论是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或疾病，我都跟你怎么样，最近才读过的不离不弃，我永远就站在你这里。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年轻人哈，你们要有这个美好的盼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在神面前啊，牵着对方的手可以立这个婚约。那么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的现在婚姻状况如何，请你回去想你当初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若是你还在神面前没有立过婚约的，我们还有会给大家举办重立婚约的这个聚会哈。我们最近才经过8月18号才经过过。但是你说我是单身的，我从来没有，我没有结婚，我说我年纪大也不可能结婚，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长得什么样，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好你坏，上帝都不嫌弃。他说我永不离弃你，我永远与你相随，不离不弃，这是我们的神。那么我就先讲讲夫妻的好了，比较新鲜啊，因为我们最近才办了这个事情。然后在变幻莫测的这个人生当中，这一对夫妻，这对年轻人在神面前立了这个誓约，说不管逆境顺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我都愿意与你一辈子啊，不离不弃。你知道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知道吗？重立婚约的不算，年轻夫妇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的。我跟你说实在话，对不对？年轻人是不是？跟离婚也说哇，不管啊，我愿意啊，我愿意。哇，当时一进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完了，事儿都来了。哇，我的天哪，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原来是在变幻莫测的人生中，这两对这一对夫妇，这一对哈，两个人啊，然后他们要开始经历，要去实践这个爱，去经历爱的时候，就发现有碰有撞，但是呢相爱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爱越来越深邃，他们的爱就越来越美。但是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是说当时觉得我们越碰就越糟糕，越碰就越死，然后干脆就分手吧，也有这种，对不对？那我不是说在礼拜堂结婚的都不会离婚哦，这个我不敢保证，因为我们看过，当初山盟海誓，在神的面前，在众人面前，自己巴拉巴拉，然后还是离婚的，也有。但是大致上，我们若是愿意把你一个婚姻的这个面开放给上帝，开放给圣灵，打开，你的祝福就会在。固然这个人很不可爱，我这个老伴巴拉巴拉巴拉很不可爱，但是因为有圣灵的爱，上帝让我去爱，我就去愿意多走一里路哈。真正真的爱可以相信嘛，对，信心的尾声，那么这才可以是真正真挚的爱，而不是说那种风花雪月，你爱我我爱你，我送一朵玫瑰花，你们也送我一个钻戒，那都不叫爱。我跟你说，爱真的是要为对方死啊，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呢，结婚多年又相爱的夫妻，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不需要用语言，那种默契是非常美的。常常我跟沈牧师，我们两个常常同时同一个时期说一模一样的话啊，就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说一样的话。还有呢，我会对弟兄姊妹，你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我有时候对弟兄姊妹有些的询问， 我给的意见跟他给的意见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俩之前没有为这件事情商量过哈，但是因为我们有个默契，我们差不多他想什么我想什么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个眼神可以表达好多东西。我们老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不需要每次上帝，哎呀上帝啊，我今天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不要去做。 No， 你本来就应该去的嘛，你上帝不需要，上帝是给一些有特别需要或者说刚信主的人他会有一些特别的，但是我们这些跟随主久了的人不需要上帝这样子讲，我们都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一个眼神，那个相知相随相濡以沫，不只是在夫妻关系中，也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
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 声音，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美吧，好美啊，真的好棒。我们非常谢谢 Samuel， 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录影，然后把它剪接，是我们的 Samuel 做的，很棒。我真的很感动。我就其实那天我在每一对的新娘，特别新郎新娘他们的眼中看到泪光啊，真的很感谢哈。你们想不想这样呢？找我们，好。彼此相爱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爱，住在神里面，为的是得以完全，这是十七节的经文。但是当我们读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难题，我说不容易明白哈，我慢慢来。我们先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说神的爱从我们的彼此相爱中得见，对不对？第十二节经文不是今天的，是上一次我讲到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看见，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而且彼此相爱的目的呢，是让爱得以完全，当然也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我们得到神的爱抱起来可以，但是如果说把这个爱分出去，你知道爱是很有意思的，越分会少的，越分越怎么样，越多，越分就越多。而且你越分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越有给的能力，很有，这是我这几十年跟随主的一个经历啊。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没有缺，好多，而且更丰富。不信，不信你试试看，你试啊。然后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里面就越来越完全。完全是完全的标准，不是在谁的标准，是在神的标准。像耶稣，像我们的主完全一样，这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要求。但是我们相信在世上的日子恐怕不太可能，但是 anyway 不要紧，当我们越来越学习彼此相爱，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然后他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如何。他是谁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世上他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还没达到啊。然后在审判的日子呢，我们就会坦然无惧。这是今天十七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在，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你说天堂是什么？天堂不是去那里只唱歌啊，哎呀都是白色的，那白色的话有些人就会抗议了，哎，我喜欢红色，为什么都有白色呢？我不要，那不是天堂。哎，天堂是彩色缤纷的哟，天堂是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现在预尝。假如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学习去实践神的爱，你就可以预尝一点点啊。他喜欢粉红色，他喜欢红色，他喜欢黑色，大家加在一起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可以去学。那么第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对，爱跟惧怕是不相容的。但是呢，很多人怕神了，怕神刑罚，当然怕神刑罚的这个本身是对神丰富的慈爱不了解啊。我试着跟一位还没有信的朋友聊天，他说哦，别跟我传耶稣啊，我才不要入教呢，入教被束缚起来了，我就没自由了。我说你对爱的，对我们的信仰完全不了解啊。我说其实信了主之后，你才有能力在主的爱中得自由。他说我没办法了解，他说你们上帝会罚人的，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从哪儿听来的。总之其实我们的心中多多少少有这样的阴影啊，就说哎呀，我今天没有去教会上帝会罚我，没有做这个罚我，对不起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不是神的，也不是圣灵的，绝对不是，是谁的待会儿我跟你说。若是你怕上帝刑罚你，你对上帝的慈爱完全不了解，但是你说好了，那么我就 上帝是慈爱的，那我就欲所欲为，反正上帝也不会罚我，那你就也不了解神的爱。因为你了解一个人真的爱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放肆或滥用他的爱，对不对？对不对啊，各位回应一下吧，不然睡着了。当我知道，当我除非你看啊，不要说别人，小 baby 刚会一岁多的孩子，你对他爱的时候，他会用爱来回应你，他不会说哦，像我孙子好了，我举个例子，哦，奶奶爱我，所以我在奶奶面前就随便做送奶奶，那不对，那他不爱我，那我得教他。但是通常哈，正常的孩子，你爱他，他就会用爱回应你，他会说奶奶我爱你，或者他不会说，他就张个大嘴来亲你一下，亲得满脸口水，但是我好开心，好开心，对不对？那正常的，若是一个人对爱的了解是正确的，他就不会去滥用，所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你就尽管的支取神的爱，支取神的恩典，不用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经有惧怕的话，可能是这样，可能是孩童时代给父母给的经验。有没有被打过的？小时候我有被打的多不多？多，动刚打打一下不对就打，对不对？你犯错了就干嘛打？不及格回来要打的嘛，是吧？打手吧，这个，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概念也觉得，哎呦，上帝天父，我做错事情他会罚我的哟。这个观念是从父母来的。大家认识那 Philip Yancey 吗？这个是很有名的作家，没有看书呢，赶快看书啊，弟兄姊妹，我们看书太少了哈。Philip Yancey 他在讲那个恩典的现场。Amazing Grace 这个恩典现场，他讲，他跟一个孩子谈啊，叫他传福音。他说，上帝像天父，像天上的父亲一样，像父亲一样爱我。他马上一个年轻男孩说 ：“No， 不要跟我讲这个。若是上帝跟我爸一样的话，我永远都不要见他，因为他在父亲那边得了太多的伤害。”他说：“若天父跟我爸一样的话 ，No way， 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对天父的认识呢，跟我们父母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害怕被惩罚。还有呢，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会教说，哦，你去拜拜烧香，给香油钱，那就这个佛祖就会保佑你。若是你今天就说把你的诺言，就是他有什么叫许愿，你没有还愿的话，就会被咒诅五雷轰顶啊，有没有听过？听过，对不对？这种观念我们也会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错的。然后呢？还有撒旦的控告，刚才我说那个是谁在那作祟啊？撒旦，撒旦就最知道我们会害怕了。他说对对对对，你小心啊，你上帝会罚人的哦。这是撒旦的控告，很糟糕哈。所以在基督里，好，我们把这个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预备，请。神在基督里完美的爱把惧怕驱散，把任何的恐怖去掉。这是增订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它是这样子翻译的哈，我觉得很好，就是翻译得很好哈。神在基督里完美的爱把惧怕赶掉，任何的恐惧拿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觉得你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有惧怕的话，你恐怕对神的爱不认识哈。不管以前不管呢，取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知道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没有惧怕。我们刚才不是唱那首诗歌吗？爱里没有惧怕，没有什么，没有孤单，没有惧怕，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这个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31:3，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哟，不是，好，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每个人我们会爱，不是我天生，当然天生会了，那个爱是谁给的？是神仙爱了我们，是上帝给的。说个好玩的给大家听啊，免得大家睡觉这首19节，谁能帮我们读整个的19节？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对不对？我们爱是神仙爱我们，这是整个19节的经文讲个好玩的给大家听。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收到一张卡片，是一个男生送给我的，他是基督徒。那卡片里面什么都没写，就写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又引约翰一书4:19。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就装傻，因为他要追我，他不好意思直接来找我，他就送一张寄张卡片给我，把这些经文 放上去来追我，那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装傻，他不是神牧师，但肯定不是他。这样你就记住这节经文了吧，对不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是所有爱的源头从神而来。我们爱人是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怎么去爱神呢？我说啊，上帝，我好爱你，唱歌、唱诗歌、在这里讲到是爱神的一个表征，但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你去爱人。你会去爱人，就是爱神。啊，惧怕带来束缚，爱是带来自由哈。那么第五个确据呢，就是我们爱弟兄。这个爱弟兄呢，这段的经文就是从20到21节这段经文呢，就把我们再次带回到4章7节整段开段落的开始，就是应当彼此相爱的一个主题。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的主题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又回来了，回到原点，是一个螺旋形的。是不是直线的？你用直线的话，你永远抓不到它，怎么又回来又是回来，哎呦可烦人了。不是，它是螺旋的，你就看到其中的美啊。神给了我们最起初愿意去爱的意志跟力量，所以开始有那个感动，有没有？你不要把那个感动抹杀掉。比如说我看到，我随便举个例子，我看到 Samuel 有需要，我想帮他，我觉得我可以帮他，我这个有这个意愿，但是我觉得我帮他干嘛，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就把这个感动抹杀掉了。但是起初我想帮他，这个意愿跟那个力量是上帝给的，绝对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起步的意愿跟能力，下面我们就要去回应。 Yes. 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是不是？
是
每一位哈，不是某一些人啊。然后这也是鉴定基督徒是真假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你会说，哎呀，我很爱主啊，很在教会很服侍，回到家里又打老婆又骂孩子，告诉你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爱神的人。我可以跟你说他是假的基督徒，我可以很大胆的跟你说，真正爱主的人回到家里面对家人好的呀，好。然后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吗？还有吗？这是最大的，就我们每个信了一根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没有爱。
没有爱。什么？还有什么？刚没听到。
骄傲。
骄傲是这个。谎言。基督徒撒谎是最大的罪。这不是我说的，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若是你说你爱神，但是你却恨人，那就是说谎的。假如这个人你太恨谁恨谁恨谁，你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牧师也好，传道也好，啊，了解吧各位，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哈。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神，大家到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哈。其实爱人容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假如都容易的话就不用讲了，都那么容易的话，圣经就不需要约翰一而再再而三螺旋性的一直告诉我们要爱呀，爱人呐、啊。为什么？因为太难了。不可爱的你爱不爱？不体面的你爱不爱？长得很丑的你爱吗？有人摇头是对的，摇头是很诚实。因为假如说你孩子啊，我们现在孩子都少，以前的孩子，以前家人都生10来个孩子，对不对？那么有些孩子比较出息的，比较精彩的，爱念书的，长得比较漂亮，爸妈都比较疼，那个笨的，那个丑的，都比较会忽略，这是不应该的。所以爱是不容易的。然后有人对我好，我会爱他；有人对我不利，我就不爱他。这也是谁最容易，谁最不容易爱啊？最不容易爱的人是谁？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不是同一答案啊？是谁？啊？
敌人。
敌人呐？敌人是谁呀？敌人是谁？我再进一步问你，敌人是谁 ？Thank you。敌人是谁？
伤害过你的人。
谁呀？谁最难爱呀？不用告诉我你的答案，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家人最难爱。你的老伴最难爱，你的父母亲最难爱，特 特别他们伤害过你的话，但是这是最需要我们去做的，最需要去爱的。虽然他对我伤害过，虽然他不可爱，我仍然要爱他，很难。假如说你是一个，我没有哈，我没这样。假如我的老公在外面已经有了小三小四，我还要爱他吗？你就要把他踢了，赶快离婚，分割财产，对不对？你说不行哎。假如不是对方跟我主动提出离婚，我最好不要离婚，对不对？你想用你的爱去爱，感化他，容易吗？超难的，痛苦极了。我知道有那个不可爱的父母亲整天跟你搜索钱财。我昨天就处理一个案件，我就不说 是什么，我就昨天接了个电话，就说啊，讲都是孩子不好，孩子不好。我说我最后火大了，我说他是个老爸，我说你有没有检讨你自己啊？他就是向儿女索取钱财，儿女都成长了要钱。我说你都不拿钱回家养他们，你要他们拿钱给你花，你们搞错啊。我后来很火大，我骂他，他跟我很大声讲话，打电话，哇，好大声。我就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讲，其实有很多的人家人很不容易爱，特别是你很 close 的人，因为你知道他所有的缺点。你别人为什么让敌人好一点，敌人管他的，反正我明天不见他，对，你伤害我，我不理你。但是家人你每天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而且他是有些地方让你很难受的，你还是要爱他，是最难的。每个家多多少少都有的。其实因为我做心理咨商，所以我就聊起来的话，很多人聊起深层家庭的问题，都有一些不容易爱的家人，所以我们更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爱，对吧？这是神的命令啊，没办法，我们要去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也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然后爱神也当爱弟兄跟家人、亲戚、朋友、邻居等等，我就不说了。爱是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不是去巴结那个你想巴结的人，那不叫爱，那叫巴结，那叫逢迎拍马，哈。我说的太那个了，是不是？啊，彼此相爱是反照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形象，不难。其实我知道不容易哈，我们只要放下来，回到刚才我说的，你把你的生命各个方面打开给神，把那个丑陋的也打开给神。你说上帝啊，这个人我爱不下去，我不能爱，因为他巴拉巴拉这样子对我，那样哒啦哒啦对我。我不能爱你，跟上帝说，上帝，但是你说你要我爱他吗？你要爱人吗？爱他吗？怎么办？我不行，你来给我力量，我愿意打开我的这一块给你，来成为我的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爱下去，上帝会给我们力量。 Yes， 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好，哦，先不祷告好了，先等一下哈，关掉。因为时间比较那个长了一点，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呢，很感谢神，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哈，一些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哎呀，很感恩啊！我今天一来的时候就看到草坪上已经有一些人在那边，我就过去跟他们稍微打个招呼，就发现是我们的弟兄蒋弟兄啊，带来了一群新朋友哈，请他们起立好不好？然后名字可以打出来吗？啊。好，请大家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起立。然后呢，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大名，然后您从哪里来，好吗？从这边开始，从这边讲开始。
你好，我叫张一林，啊，从深圳过来的，啊，
非常欢迎。你是罗峰吧？
对，我是张一林太太，啊，王美欣，啊，大家好，
欢迎哈，好。
啊，我来自北京，叫罗峰。啊，哎，
我也来自北京，叫刘艳玲。
你们俩是一家人吗？
对，我们是一家人。
他们两个是一家人哈。好，
大家好，我来自深圳，叫李小静。
我来自深圳，叫吕品。啊，谢谢。
我来自印尼，多半人家称呼南洋人就华侨了。哇，周永生，
周永生，好，欢迎嘿。
品品在吗？吕品，吕品在哪里？哦，吕品，你刚刚讲过了哈，是是，还这边我知道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帅哥来。
我从江苏来，我叫李延松，大家好。
谢谢，请坐。很感谢神，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希望你们若是人在墨尔本，都能够回来我们教会，好不好？希望哈，那若是你有别的状况要去别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关系。那希望你在这里可以体会到神的爱，上帝爱你，每一位上帝爱你们。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起立，我就做教牧祷告哈。那就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为刚才所听见的道，还有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彼此的代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做这样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在理智层面上、理智的层面上很容易明白，但是深入再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主，我们就很容易迷糊，或者很容易被忽略掉。主啊，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为我们死啊。主啊，我能够这样去像你的爱一样去爱人吗？这是我的问号。